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8月23日23点整，巴黎时间8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两国分别加征关税，特朗普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还说美国不需要中国也挺好的。峰会前夕，七国峰会会址比亚里茨市中心戒备森严，露天的咖啡杯被换成了纸杯。法国七国集团峰会前夕，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呼吁七国开会时关注香港问题。马克龙希望在峰会上发起比亚里茨合作伙伴模式，他同时希望美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宪章。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中国宣布对美国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3日呼吁美国公司关闭其在华的业务。路透社表示说，华盛顿实际上是不能强迫在华的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特朗普在声明中也没有详细说明如何执行他的政策。特朗普还在推文中写道，了不起的美国企业要开始设想替代的办法，包括把企业转回美国，在美国本土制造其产品。特朗普还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需要中国，没有它我们会更好。特朗普说，我今天下午，也就是23日下午，会回应中国的关税措施。另据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10月1日起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国的商品税收从此前的 25% 升至 30%。 另外，从9月1日起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税率将为 15% 而不再是 10%。 特朗普还说，中国从美国赚取和窃取了大笔的金钱，年复一年且持续了数十年，即将终止也必须终止。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强力以对，以一发担心经济衰退之际，贸易战担忧持续升高，引发卖压出笼，美股23日也重挫。美国15日宣布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8月23日晚宣布说，自12月15日12点01分起，恢复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 25% 和 5% 的关税。另外，中国还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5078个税目约7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5% 不等的关税。自2019年9月1日12点01分、12月15日12点01分起，分两批实施。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晚间在官网发布两则公告，做了上述的表态。公告提到，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恢复加征关税的汽车零部件的商品，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而在75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经审核确定的排除商品，按排除办法不加征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未纳入前两批可申请排除范围的商品，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公告称，中方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是应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举，希望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和中方一道朝着终止经贸摩擦的目标做出切实的努力。比亚里斯峰会24日将正式开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城市被划分成红区和蓝区，居民只有在蓝区才可以通行或停车，但还是需要特别的检查。红色区域的安保措施非常的严格，比亚里斯沙滩上已经是空无一人， 周围原有的铸铁的垃圾桶也被撤掉了，连咖啡馆露天座禁止使用玻璃咖啡杯，按照要求只能给顾客发送纸杯咖啡。另据最新消息，峰会前夕警方拘捕了17人，拘捕行动中有4名警察受了轻伤。比亚里茨七国峰会还调动了13200名的警察和宪兵，对车辆的检查不仅仅是通过警察，还动用了受训的警犬，测查危险的物品。8月22日，还挤满晒太阳的沙滩上，如今只能看见宪兵和警察了。周围的一些商人抱怨说，我们周六、周日和周一，生意不会有顾客的。当然，我们可以把饮品和三明治卖给警察和保安人员。商业和居民车辆禁止进入红色区域。交通警察在蓝色区域的每个路口设卡，行驶的车辆不仅需要车辆的挡风板上的拱形圆标志，还要出示司机的身份证，并打开汽车的后备箱接受特别检查。法国记者注意到，平时非常难找到车位的，如今在比亚里茨的蓝色区域，令人吃惊的可以随时停靠自己的车辆。解放报记者还采访到了比亚里茨经商的法比恩女士，她气愤地说，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8月底旅游高峰时期开会，他们根本没法做生意，如果是10月份就不会给这座城市带来这么多的不方便。法比恩女士表示，旅游的旺季让这个城市空空如也，她怎么也搞不懂这是为了什么。比亚里茨市长对记者说，有商店铺的商人不应该担心，本市一共下发了16000个特别通行证，其中有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3000多名外交官，生意是不会冷清的。法国七国集团峰会前夕，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白夏先生呼吁七国集团关注香港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报道。
香港是一个亚洲的世界城市啊，如果是世界城市，那个整个世界应该考虑，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两个月以来，香港人民是上街游行，为了得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那么多的人在那么长时间有发表这个要求，但是一般的世界都是沉默了。这次开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他们那些七个最富裕的国家的领导人要开会，他们不得不考虑香港的状况，但是他们会不会做，我非常怀疑吧。
特别是英国，比如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啊，前两天说中英联合声明，就是1984年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央视说这是一个过时的无效的声明，那么英国方面是不是应该做出反应？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当时他就是明明说的是为50年不变，现在英国也是签了这个联合声明，所以他有责任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服众不服众这个联合声明，对英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你签一个什么条约是管没有用，这个对中共来讲也是很严重的。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明明就签名的时候就说50年，邓小平也说过50年不变，现在怎么可以就是说已经过时了？在这个22年，不可以说是过时的，也是一个国际条约，所以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也有责任关心这个问题。
这个周六、周日、周一将举行的比亚里茨七国集团峰会日程安排重点排在周日。除来多项双边会晤和工作会议之外，七国集团和非洲合作关系是会议的重点。为此，五个非洲伙伴国和拥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四个国家，南非、澳大利亚、智利和印度领导人受邀参加峰会。另据最新消息，周六的13点，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发表电视讲话。法国的数字媒体空宾尼此前采访了法国总统。在8月23日披露的采访中，法国总统希望国际组织重新担起重任。马克龙对公民社会代表和企业家们谈了两项重点，一是更好地保护地球，二是和多种不平等现象做斗争。马克龙表示，除七国集团之外，我希望在法国、欧洲和国际联盟范围中开展实现重组国际组织的目标。法国总统说，我们将发明的发展模式不是要关闭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模式出了障碍，因为民主已经失调，变得更加疯狂，我们自身也在制造很多的不平等，而我们自身都不知道该如何调解。为了重组国际组织的新倡议，我们会推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在非洲国家有诚意的民主国家参与的，在七国集团框架内发起的比亚里茨合作伙伴模式。他还表示说，此次峰会与会者们签署生物多样性的宪章，马克龙希望美国能够跟进。2019年5月7日七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最终通过了梅茨生物多样性的宪章，以加强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提升这一宪章的力度。法国的财政部长勒迈尔当天提议说，为了更好地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各国也应该协商成立一个绿色的气候基金会。据中央社23日报道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22日起访问越南三天，他23日在河内与越南的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都对南海近期紧张局势表示关切，强调维护区域航海与航空自由以及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阮春福23日上午在河内举行迎接莫里森的到访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进行会谈，会后共同主持了记者会。阮春福表示，越南与澳大利亚同意在经济、国防安全与创新领域合作等三个支柱下继续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力争将两国双边贸易金额从2018年的80亿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100亿美元。双方对多边贸易体系表示支持，共同配合落实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就国防安全方面而言，双方同意加强人员培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防工业与网络安全等等。阮春福还表示，我们对东海及南海近期复杂局势深感关切，越南与澳大利亚同意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航海与航空自由安全，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国际法基础上透过和平措施解决所有争端，充分而且有效地落实南海共同行为宣言，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莫里森则表示，他对适用于区域的国际法原则表示支持，指出这些原则包括航海与航空自由，确保各国可以在自己海域追求发展机会，以及展开国际法允许的相关作业。
印度总理莫迪8月23日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双边会谈一个多小时之后，两人见证两国签署联合海域观察、职业培训、再生能源、高级计算机等四项合作协定。莫迪在与马克龙会谈之后在推特上表示，印度与法国在国防合作取得进展，两国也致力于海上安全的合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推文表示，抵达巴黎的莫迪当地时间上午与马克龙举行了早餐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8月24日星期六， 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针锋相对的美中贸易战没有趋缓，反而出现加剧迹象。中国23日晚宣布对美国汽车零件及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没有中国，美国会更好，并下令美国公司立即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这一招预料将对美国股市产生冲击，进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策产生压力。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3日晚宣布的对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有两方面内容，分别是自12月15日12时01分起，恢复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与零部件加征 25% 和 5% 的关税。另外，中国还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5078个税目约75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或 5% 不等关税，自2019年9月1日12时和12月15日12时起分两批实施。中国去年已对从美国进口的1100亿美元商品征收了关税，占美国进口商品的 70%。 这次750亿美元商品并不是新增项目，而是对已课税产品再次加税，但汽车及零部件为原先免税的商品项目，但将于12月15日恢复课征。中央社援引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的分析认为，北京此举可以视为针对美方的反制做法。首先，中国公布此举的时间点选在美股开盘之前，可能使美股受到冲击。由于特朗普高度重视美股的表现，此举也将对其的决策产生压力。第二，美国汽车业去年表现不佳，此次中方恢复加征关税将使美国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受到影响，美国汽车厂商也可能向政府及国会表达不满。第三，被课征关税商品早已在去年就加征，此次再次加征关税将使进口价格上升，使其在大陆销量势必受到冲击，导致美国农业州及矿业州选民的不满。中国宣布将对美国加征新的报复性关税之后，欧洲股市受挫收低，美国股市23日开盘立即走低，中场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2.3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5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 在中国正式宣布加征关税消息之前，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通过推特透露风声说，中国有弹药可以反击，美方会感受到痛苦。之后的中国官方公告称，中方采取加征关税措施是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举，希望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和中方一起朝着终止经贸摩擦的目标做出切实努力。众所周知，美国已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关税，并将分两阶段对中国其余3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 10% 的惩罚性关税。第一阶段在9月1日生效，第二阶段将于12月15日生效。8月21日，特朗普还宣称自己是对付中国的上天注定人选，说他正在打赢这场贸易战。在23日中国宣布加税后，他立即通过一连串炮火猛烈的推特表示，他将立即回应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决定，并要求美国企业改变生产策略，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比如将你们的公司搬迁回国，在美国制造你们的商品。华盛顿邮报的标题说，这是特朗普总统敦促美国公司切断和中国的联系。 特朗普还表示，我们的国家多年来愚蠢地对中国损失了数以万亿的美元，他们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一年数百亿之多。几十年来，中国年复一年赚美国的钱，盗窃美国的钱，这必须也将会被制止。我们不需要中国，坦白地说，没有他们更好得多。这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近来在贸易战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最强硬回应。特朗普总统还指责北京违背了阻止毒品涌入美国的承诺。他在推文中说，习近平主席说这将被制止，但是没有。在中国宣布关税报复措施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五表示有信心。他不认为美中贸易战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或经济放缓。他说，中国通过降低产品价格和降低币值来承担所有负担。他们在大出血，把供应链转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回到美国，这对美国有好处。就在一天前的22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说，8月21日美中谈判副谈判代表进行了富有成效建设性的电话交流，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在几天后再次展开这一级别通话，并准备在9月举行美中谈判代表的新一轮面对面会晤。看来中国这次增加关税的行动多多少少出乎美方预料，接下来美方如何回击受到格外瞩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阿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的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法国公立医院急诊室危机正在扎根，医护人员威胁扩大罢工，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在即，今天一些报纸也多有琢磨，例如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在法国比亚利茨举行七大工业国集会之前，保护动物组织、维护食肉权的组织马戏团动物保护及支持反对狩猎等的各个团体都磨刀霍霍，示威火热，气氛紧张。共产党的《人道报》同样也关注这个议题，它各种问题所面对的挑战，例如不平等、气候暖化、贸易战、反峰会、反领导全球政治人物等的话题。经济系回声报头条也关注七国峰会前夕所呈现的一个分裂的世界。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则关注新的网络诈骗管道铺天盖地的假邮件，网络钓鱼科技导致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受害企业及受害机构。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右翼的《费加罗报》在其夏季娱乐版介绍了迪士尼公司2018年制作一部影片，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英雄爱国人物的花木兰故事，由中国名模女星刘亦菲饰演该角色，以及1998年的一部花木兰故事的动画片。迪士尼公司计划重新制作该动画片，并将于2020年3月杀青推出。另外，今天《回声报》的观点版页文章有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投稿，标题是美国应该尊重对中国说过的话，文章主题表示中国诚挚的希望在彼此尊重及站在平等地位上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另外，《回声报》财经版的香港消息报道指出，两家英国银行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呼吁大家要冷静，这无疑也显示出香港各大银行目前神经紧张的状况。两家银行汇丰及渣打银行在伦敦与香港都有驻点，周四都发出呼吁，要大家在震动香港的当前危机处境下，一定要和平解决问题。 汇丰银行周四在刊登在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数家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中文的广告。文章说，身为香港出身的企业，我们对于最近的社会运动非常的担忧，并且坚定地谴责所有的暴力，谴责所有搅乱社会秩序的行动。1865年在香港创立的汇丰银行，在其这项广告中还说，法治国家是保持香港继续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为何我们全力支持以和平的态度来解决目前状况的野心。金融时报周四早上报道，汇丰银行也在发给员工的信息中强调指出，我们不会改变在政治上不选边站的态度。报道还说，汇丰银行也指出，他们将不会另外刊登这起英文的广告。至于渣打银行，在一个亲北京的日报，就是《文汇报》刊登了整版的篇幅广告。文章指出，我们坚定支持一国两制，我们支持香港特区的政府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及安全。香港的东亚银行同样也刊登了类似内容的广告。对于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来说，香港占了他们的主要业务，汇丰银行完税前的业绩，香港的业绩几乎占了总业绩的一半。他们自问到，我们是否预期在下半年业绩会受到冲击呢？这是汇丰银行金融部主任史蒂文森8月5日发出的问题。他自问自答地说，会的，很显然是会有冲击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还是连线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林英杰这个星期二高调参观台湾左营军区，并拜会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台湾被视为不寻常的举动，为什么呢？
是这个星期二啊，丽英杰确实高调参观了台湾左营军区。为什么被视为不寻常呢？因为美国驻台代表公开参观台湾的军事单位是前所未见的。AIT 甚至在事后还利用社群网站昭告天下，当然就引发各界的联想。因为过去美国的军方人员拜访台湾的军事基地或是参观装备，基于双方密切的军事合作，这很平常。但是驻台代表公开参观就显得很不寻常了。AIT 一行包括丽英杰、高雄分处的处长欧宇修，还有政治组跟安和组的干部，他们是先到左营军区的陆战队营区参观登陆战车大队的 AAV-7 两栖突击车，然后再转往旗津军用码头参观苏澳号飞弹驱逐舰，这个都是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跟军备。AIT 在脸书发文公开说，台湾现有四艘基德级舰，具有强大的防空、反水面、反潜以及战场的管理能力，平时担任重要的海域侦巡，暂时担任作战支队的旗舰。美国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出售防卫性的武器，平时也提供各种人员交流培训，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跟安全。那美方人员甚至在飞弹驱逐舰上面的主力火炮前面跟陪同的台湾军方人员合影，并且发布照片，也因为这样被视为很不寻常。
据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接着神秘拜会了高雄市长韩国瑜，可是事后又公布双方的合照，把事情公开，这是为什么呢？
没错， AIT 起先的确是神秘拜会韩国瑜。为什么说神秘呢？因为他这项会谈双方在事前都没有公开，而且为了避免媒体追逐采访，美方还特地选在 AIT 高雄分处的处长欧宇修的私人住宅会面。可是会谈之后呢，美方又在网站上公布了韩国瑜、丽英杰跟欧宇修三个人的合照。至于双方谈了些什么呢？根据了解，美方非常关心台湾的政局跟总统选情的发展， 很好奇总统大选中的科郭王到底选不选，怎么选，也关心韩国瑜的副手人选。另外双方也谈到韩国瑜即将访问美国，美方表示乐观其成。当然两岸关系未来走向也是美方关注的焦点，韩国瑜当时只说原则是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美日等国家，特别是邻近的国家，都能维持友好跟平衡的关系，未来会由他的国政顾问团两岸小组针对两岸的关系拟出具体的策略。所以当天会面的时候，韩国瑜是带领了他参加总统选举的国政顾问团的团员，包括两岸小组召集人赵建民、九二共识发起人苏启、联能政府小组召集人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廖达奇等等，跟李英杰和欧宇修会谈。
台湾舆论是怎么样看待李英杰公开拜会韩国瑜这件事呢？
是，台湾的媒体分析啊，虽然蔡英文上台以后台美关系更加的紧密，但是随着2020总统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政局变化多端，美国也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道理。因为台湾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未来无论是蓝营胜出还是绿营胜出，美国都必须确保台湾政权不会单向亲中。所以 AIT 官员跟韩国瑜的高调会面，就是要向韩国瑜递出橄榄枝，更是一种态度的试探。美国希望确保无论蓝绿候选人谁上台，都能够维护美国的区域利益。
在这个星期三，韩国瑜应邀到台北美国商会演讲，据说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强力抨击，台湾的总统府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是，韩国瑜在台北的美国商会演讲的时候啊，是细数了民进党政府执政三年来以意识形态治国，凡是政治挂帅、不尊重专业，造成台湾经济停滞不前，使过去三年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只有2.3%，远低于前面几任总统的表现。那么在两岸关系的部分，韩国瑜批判说蔡政府上任之后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被中国大陆认为破坏两岸政治协商的互信基础，就职的演说也被认为是一张没有答完的试卷，最终两岸关系急速冷冻。韩国瑜还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蔡英文又重炮回击，说是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对大陆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此外他也提到蔡英文政府最近对国安无法跟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这些法律虽然是以国安为名，但是他非常担心可能会伤害宪法保障台湾人民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跟集会自由。那么针对韩国瑜的批评，台湾的总统府回应说，韩市长只要多关注国际媒体就会知道蔡英文总统在处理两岸跟国际事务上的表现，国际社会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也给予台湾更多的支持，目前各国都陆续在进行的民主防御网的架构也是一样，一如市政只要多用点心、多花时间了解，就不会有这样错误的认知。我想总而言之啊，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台湾的蓝绿阵营在大多数的事务上可以说都是缺乏共识，特别是两岸政策，它的关键显然在于国家认同，这就看未来台湾人民要怎么选择了。
好的，感谢明峰。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下周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美两国分别加征关税，特朗普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还说美国不需要中国也挺好的。峰会前夕，七国峰会会址比亚里茨市中心戒备森严，露天的咖啡杯被换成了纸杯。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呼吁七国集团开会时关注香港问题。马克龙希望在峰会上发起比亚里茨合作伙伴模式，他希望同时美国能够签署生物多样性宪章。下面首先请听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 随着欧洲人对有机食品需求的增加，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农业的发展，欧盟在今年七月底首次对欧洲国家的有机食品生产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很少发现有欺诈行为，但是也存在不规范的做法。法国七月初对大棚生产的有机蔬菜也推出了新规定。法国和德国的欧洲国家食用绿色有机食品的人数最近几年持续激增。根据德国绿色有机农业研究者对全球有机农业年度生产的最新调查显示，2017年的有机农业生产在欧盟上升了 11%， 在法国就上升了 19%。大家知道有机食品销售的增加，以假乱真的欺诈行为也会上涨。欧盟委员会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进行了最新的调查，也是首次进行，对欧盟的17个国家生产的8万吨有机食品进行了首次检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有机食品生产者遵守规定，有非常少的欺诈案例，只出现了一起从第三国进口的干果中有化肥的痕迹，没有发现任何有损害身体健康的物质。在法国进行的741起全面的调查中，只有14起受到警告，12起被司法追究。根据调查显示，随着人们对有机食品需求的增加，该行业的利润上升，也引来相应的犯罪活动。从今年7月1日，欧盟破获了意大利与塞尔维亚联合的犯罪走私有机食品团伙，他们销售了411吨有问题的水果、果酱和果汁。对此，有关专家建议要加大打击走私有机食品犯罪的力度，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已经为欧洲的有机食品生产行业造成了500万欧元的损失。与此同时，法国也推出了新措施，规定加热大棚生产的有机蔬菜。法国马克龙政府从去年开始努力推动法国农业生态转型工作，计划到2022年，法国有机食品生产种植面积能够达到此前的一倍。法国政府认为，这是农业的绿色革命，与尊重消费者和让饮食安全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让民众能够享受有更多的优质、有利于健康的食品。法国政府今年7月底也推出了有关的有机蔬菜生产的新标准，规定只能在每年的12月21日到来年的4月30日，在加热的大棚生产的环境下生产蔬菜，包括西红柿、黄瓜等应季蔬菜。这也是在几个法国有机食品生产协会的压力下，法国农业部经过调查协商后最后达成的协议。一方面，这可以减少冬日加热生产大棚消耗的热量，而且冬日大棚生产会让一些细菌增生。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法国有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让消费者能够吃到应季的蔬菜。因此，如果冬日在法国市场上出现有机的西红柿，这基本上是西班牙等地进口的有机食品。法国有机产品局执行主席古勒近期接受法新社的记者采访表示，2018年法国 7.5% 的农用地用来种植有机农作物，而在2022年要实现 15% 的目标。增加有机农业生产也是为了适应法国人偏爱有机食品的需求。201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90%的法国人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购买过有机食品，包括有机的水果和牛奶等。而在2003年仅有 54%， 也就是说，在15年的时间里，消费有机食品的人群增长了一倍，显示有机食品受到法国人的青睐。那么什么是有机食品呢？有机食品是否含有残留的农药呢？有机食品是否比普通食品更有营养呢？大家知道，自从二战后，有机生产逐渐在欧洲等国家出现，最近几年更成为健康食品的代名词。有人也用绿色食品来形容有机食品。有机产品也是国际上对无污染的天然食品比较统一的提法。 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生产标准指出，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不加农药、化肥和防腐剂的产品。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因为有机产品不仅对我们健康有好处，而且在生产有机产品的过程中也保护了地球和环境。如果看到绿色产品上有阿贝的认证，就知道农民在生产如蔬菜等农产品的过程中不使用或者非常少的使用化学药品。其次，有机农业生产不破坏自然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也遵守了植物的生长规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大农业机械生产不断地使土壤失去活力，也因为长期耕种同一种植物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杀死细菌，而一些连带被杀死的微生物细菌却是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食用了这些没有营养的食物，对人体健康必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长期食用有机食品意味着会使用较少的农药和添加剂进入人体，会减少引发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可能性。而且有机食品是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生产，如西红柿等，保持了水果和蔬菜应有的味道，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碳物质。随着法国人关注身体健康和保护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也在增大。法国不仅有纳曲哈利亚、Bulgop 等专门销售食品的连锁商店，而且普通超市上也出现了不少绿色食品。也因为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中更多的人工和时间，因此相对来说有机生产食品的价格比较贵。但是最近几年，随着有机食品耕种的推广和法国生态农业的推广，有机食品和普通食品的价格差别也正在缩小。其实有机食品中也残留一些农药，只是比例相对少而已。这主要是因为在耕种有机食品的过程中会使用含有硫和铜等元素的天然杀虫剂。另外，如耕种有机食品土壤中残留此前使用过的农药，以及周边耕种的普通农作物的农药也会随风刮入有机农田中，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机农作物含有微量的农药。一些学者指出，普通农作物中含有的农药含量一般处于安全食品的范围内，而有机农作物中含有的农药更少。特别是在欧洲国家，绝大多数传统农场的农药使用都严格遵守安全的控制标准，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一些重金属已经禁止使用。现在农业生产到生物消失率是工业时代以前的1000倍，因此发展有机农业耕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自然中的生物的多样性。另外，法国媒体也非常关注有机食品的生产。法国保护消费者的6000万消费者的杂志最新一期发表的文章指出，鸡蛋和牛奶则测出含有二恶英，甚至超过了一些非有机的普通食品。大家知道，二恶英元素属于工业加工中的副产品，该物质进入人体中会长期滞留，不容易被排除，会导致发育和生殖等方面的问题，甚至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导致内分泌紊乱，还可能导致出现癌症。调查发现，可能是因为一些种植土壤被污染，随着降雨，这些污染元素扩散，也随着种植植物和散养家禽带上二恶英，直接的导致有机食品也含有二恶英。6000万消费者杂志指出，一些有机果汁和蛋糕中的糖量非常高，因此过度消费这些产品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而且该杂志强调，要尽量少购买加工程度过高的食品，因为加工程度繁复也会减少食品的营养含量。另外，2018年，法国新出现了5000多个有机农场，9.5% 的法国农民生产有机产品，也提高了该行业的就业率，比以前提升了14%。 各位听众，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生产有机食品法国新规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恋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最后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1721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一时洛阳纸贵，他在巴黎各个著名的沙龙都受到欢迎。这部小说借一个来到巴黎的波斯人之口，讨论了很多启蒙时代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各个沙龙都读这部书，实质上是为启蒙运动推波助澜。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之二，巴黎的外乡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您谈到文字共和国时讲到了沙龙这种交往形式给启蒙运动的助力。我们知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曾经风靡巴黎各个沙龙，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上次我提到了沙龙这种社会交往形式，今天呢，我们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为例子，稍微再介绍详细一点。若弗兰夫人在圣奥诺雷大街的沙龙是当时最著名的沙龙之一，她的来客不凭出身、财富、权位，而只凭才智。在她的沙龙里是智慧主导，当时人们都说像黎世流这样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都很难被邀请，很多宫廷显贵以受邀请为荣。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里，这些显贵们相当的懂规矩，从不胡乱插嘴发言，而是恭听那些文人高士议论横生。人们都知道若弗兰夫人沙龙的入场券是智慧、风雅、艺术水平和礼貌风度。出入这个沙龙的有大科学家丰特奈尔、哲学家达朗贝尔、蒙德斯鸠、伏尔泰、艾尔维修，这几位都是启蒙思想巨人。当时国外贵宾到巴黎以能有幸访问若夫人的沙龙为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未来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波兰逊王斯坦尼斯拉斯都曾是这个沙龙的座上宾。著名的画家勒莫尼有一幅著名的大画，就是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中首读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而且这些沙龙不仅仅讨论文学，他们对社会政治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对政府人选都有发言权。可以说那时的公众舆论基本上由沙龙所谈的话题左右。到了19世纪上半叶，真正继承了这种沙龙传统的就是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
当时雷加米埃夫人沙龙中的核心人物是夏多布里昂，托克维尔也曾出入雷夫人的沙龙。
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谈到。我们先说孟德斯鸠的书《波斯人信札》。这部书当时大受欢迎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书写的好看，文字诙谐幽默，该尖刻时又一针见血。再有就是当时法国正风行着东方热，孟德斯鸠给这书的主人安了个波斯人的身份，书中所谈之事有许多东方帝王后宫中的场景。孟德斯鸠从那些耶稣会教士口中听到不少东方的奇闻异事，有些还很有点香艳，这些异国情调掩盖了书中的主题，也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许多人呢，拿它当一部风俗小说看。加入这部书中通信的人有四类：主人公于斯贝克， 他的后宫的妻妾、他的朋友和看管后宫的阉人奴隶，每一类人都讲述自己的生活见闻、内心活动，有痛苦有欢乐。这位波斯主人，他一方面奇怪法国人的种种行为和思想，一方面又对他的后宫妻妾严酷管制，这显然是孟德斯鸠听来的东方国家所盛行的后宫文化，妻妾争宠、太监主事儿等等。在描绘这些后宫生活时，他笔下有一种冷峻的愤怒，很为女性的屈辱打抱不平。比如他在第22封信中说，造化之手曾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又把他们解脱出来，男女两性之间产生了混乱，双方的权力本来是相互的。在第38封信中他又说，我们对女人的支配是真正的专横，女人之所以让我们支配，无非是因为她们比我们温和，因此比我们人道和理智。如果我们男人讲道理，这些优点无疑会使女人占有优势，可是因为男人根本不讲理，结果这些优点却使女人失去了优势。
孟德斯鸠在18世纪就能讲出这种很有女权主义味道的话，真是让人佩服。
是啊，孟德斯鸠描写所谓东方后宫，其实有很强的批判性。他让那些后宫的妻妾给他们的主人写的信，充满了哀怨、痛苦和屈辱，表现出孟德斯鸠深厚的人道主义。他对当时的东方热不以为然，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理性和人性的原则。在第63封信中，他借波斯人之口说，在我们波斯，人的性格千篇一律，因为都是做作出来的，我们看不到人的真面目，看到的只是娇柔造作的样子，在心灵受压抑和思想受束缚的情况下，我们听到人们谈的只是恐惧而不是人性。表达恐惧的语言只有一种，而表达人性的方式却千差万别。孟德斯鸠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心灵受压抑、思想不自由的人不会表达人性，而只能表达恐惧。所谓表达恐惧，就是说假话，彼此欺骗，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情况在当今的专制主义暴政国家仍然是一个现实，而且是那样真切的一个现实。所以当年罗斯福针对法西斯暴政提出的免除恐惧的自由，完全是继承着启蒙思想的旗帜。
所以孟德斯鸠创造的这个波斯人其实是巴黎的异乡人，他身在巴黎却以外来者的眼光看问题和谈问题。
是这样的，在《波斯人信札》这部书中呢，孟德斯鸠化身为我们上面提到的四种人，用这四种人的眼光、口气谈他自己思考的问题。他让于斯贝克讲一个所谓特罗格洛迪特部落，这个部落其实就是穴居人，他让他讲这个故事。这个部落从前呢，人人自私自利，互相伤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道德感的一个部落，因而他们就灭亡了。但是这个部落里呢，有两家好人活下来了，他改善了这个部落的人性。但是当他们决定要选一位老人来当国王的时候，孟德斯鸠让这个老人哭诉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说你们都还是自由人，现在呢你们却要受人奴役了，在你们没有一个王时，你们是凭道德的自律，但是现在你们感觉道德太束缚人、太沉重，所以你们宁愿听命于君王， 这个思想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拉波埃西的自愿奴役的思想很接近。孟德斯鸠他始终关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个人的道德自律减弱的情况下，总体上呢，仍然能够维持一个符合道德的社会，他考虑到了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在波斯人信札中提出的问题，要在论法的精神中来回答。这些呢，我们下面再详细的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之二，巴黎的外乡人。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最后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中美两国分别加征关税，特朗普要求美国撤出中国，还说美国不需要中国也挺好的。峰会前夕，七国峰会会址比亚里茨市中心戒备森严，露天的咖啡杯换成了纸杯。马克龙希望在峰会上发起比亚里茨合作模式，他同时希望美国签署生物多样性的宪章。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阿梦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White Noise。Give me straight to me.